这里是挪威西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党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3年5月4号，公元2016年7月8号星期五。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结束美国与印度行程，返抵达兰萨拉；印度媒体表示，拉萨藏人悄悄庆祝达赖喇嘛诞辰；中共709大抓捕1周年之际，多方促释放在押者；达赖喇嘛81岁华诞，向新加坡信众给予的开始。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结束了为期数周的美国与印度弘法及参访行程后，返抵居住地达兰萨拉，受到藏人官方与民间的隆重迎接。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达赖喇嘛尊者于上月12号抵达美国，在首都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中发表公开演说，并前往国会山庄，同美国国会众院民主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与参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见面。6月15号，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白宫与达赖喇嘛尊者进行了会面，这也是他在任期内第四次在白宫接待尊者。在加州，达赖喇嘛尊者受邀为城县小西贡越南裔社区新佛教寺院开光，并向6000多人阐释了佛法。达赖喇嘛尊者还参加了加州议会两院联席会议，与加州州长会面，稍后前往犹他州，与州长及盐湖城市市长、辖内多个县的官员见面，并前往犹他大学演讲，接受了校方赠送的校长奖章。6月26号，达赖喇嘛尊者接受了美国流行天后 Lady Gaga 的采访，稍后两人一同出席了全美市长会议。在结束了美国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6月28号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7月1号抵达卡纳塔克邦孟哥特辖内的堆格林藏人社区，为333名来自各大寺院的僧侣传授了比丘戒，并于7月6号华诞当天莅临藏传佛教格鲁传承与堆格林社区民众共同进行的长寿祈愿法会与祝寿典礼。今天7月8号上午11点30分，达赖喇嘛尊者返抵居住地印北达兰萨拉，受到了藏人官方与民间的隆重迎接。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斯坦时报记者近日得以进入西藏首都拉萨，在达赖喇嘛尊者诞辰日感受到了紧张的气氛，由当地藏人悄悄告诉记者在心里庆祝。昨天7月7号，印度斯坦时报刊登了该报记者发自西藏首都拉萨的报道，题为拉萨藏人悄悄纪念达赖喇嘛诞辰，介绍记者于7月6号在拉萨的见闻与感受，在先后前往色拉寺与布达拉宫了解情况后，记者指6号当天一大早就不断有藏人涌入宗教场所进行朝拜，虽然当局未公开采取限制措施，但有消防官员在紧密关注藏人们的一举一动。在记者所交谈的藏人中，一提到达赖喇嘛尊者的生日，几乎所有人都沉默不语，那么就是快速转移话题。有人紧张地示意记者不能多讲，也有人告诉记者没有人会公开庆祝。在色拉寺，有一名藏人表示会在心里庆祝后匆匆消失在人群中。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中共当局针对国内维权律师开展的镇压709大抓捕即将过去一周年之际，国际援藏团体人权组织与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等分别向中共发出停止打压维权者、立刻释放在押人士的呼吁。详细内容请听段的报道。
去年7月9号起，中共当局对国内的律师及维权人士展开了大规模打压，有300多人先后被传唤、骚扰、拘捕，被各界称为709大抓捕。这一事件将满一周年之际，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中国人权以及国际特赦联名发表公开信，呼吁即将前往北京与中共开展中欧对话的欧盟领导人能够重视人权议题，敦促中方立即释放仍然在押的维权人士以及伊利哈木与刘晓波等政治犯。此外，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两名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与马克·卢比奥也于昨天7号发表共同声明，敦促中共当局撤销对遭捕人士的控告，并释放所有仍遭拘押的维权人士。声明指出，中共政府使用不同以往的措施来镇压人权律师，这一职业已经迅速成为中国最危险的职业之一。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仍然担忧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军事化政权，因为在国家安全的名义下，安全机构不受法律约束，可肆意侵犯公民的人权。根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发布的一份报告内容，截至2016年7月4号，至少319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逮捕或失踪，至今仍有24人被囚禁，其中大部分连接触辩护律师的权利都被剥夺，处于幽禁状态，未能与外界联络。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应新加坡藏传佛教中心的提请，达赖喇嘛尊者为该国佛教信众录制了81岁华诞的开始与祝福视频。下面请收听开始内容。
感谢作为朋友的你们为我庆祝生日。对我而言，最好的生日礼物就是加强对无害行及缘起见的关注。以佛教专业的术语来形容的话，首先先以闻所生慧熟悉教义，针对此教义反复观察，令内心升起定解，再实践教义、修行教义，让自己产生正量。对我而言，法友们能够结合闻思修三者而去努力修行，就是朋友们给的最佳生日礼物。佛陀成道正觉果位之后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身即离系光明无为法，有如甘露，此法我已得，若是于他无有谁能知，不如住于无语森林中。当时在印度的所有宗派都普遍地认为具生我见是无误的，在我见的基础之上再说前后世因果等论述。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导师世尊宣扬了无我见，这是一种违背当时世人想法的见解，因此说道，若是于他无有谁能知。之后世尊转了四谛法轮，说了无常、苦、空、无我等四谛16形象。总之，佛法的四法印就是诸行无常、诸漏皆苦、诸法无我、 涅槃极境，由此显示了机相、道相以及果相。因此，在这个世界的不同宗教里面，佛教拥有着最广泛的宗义。在解释这个意趣的时候，尤其是当那烂陀寺的大学者们确立其意趣的时候，遵循了佛陀的亲口教言：比丘与智者当善观我语，如炼结魔经，信受非为敬。意思是说，佛弟子们不要因为有佛说的理由或有信仰佛陀的理由，马上认同该教言为正量。无论是佛说的任何一部经典，都应观察是否能被正理所成立。光是能够被正理成立，不被正理危害也不够，还得实践之后，以个人的经验觉受观察其利益，再去发起对佛法的敬心及敬受。佛陀是这么指导的。在这世界上有着诸多导师，在同样的导师之中说道：不要马上信受我说的话，要好好观察我说的是否有理。只有世尊才会这么说外，没有其他导师会这么说。因此，那烂陀寺的大学者们在确立世尊意趣的时候，主要以理由为主。像是四谛十六形象的论述，也都是以推理的方式来确立该论述。尤其确立无我论述的时候，形成了四部宗义的论师，而且这些论师都是相当追随佛陀的弟子。虽然这些论师对世尊意趣的解读不同，但该解读的内容的确越来越深奥。就以新加坡的法友、佛教的道友而言，您们大多属于汉传佛教的信徒，同样的都是圣龙树菩萨的弟子，也偶读相同的学习中论。您们大多也能背诵《般若经》的简略版《心经》。总之，若将博大精深的佛陀教义，尤其是将那烂陀寺的法脉精髓浓缩的话，就是慈悲的菩提心，以及其根据空正见。这方便道和智慧道两者，不仅对个人有着极大的利益外，对世界整体也能带来帮助。为什么呢？菩提心会建立内在的宁静，透过内心的和平，让家庭和平，让社会和平，最终使世界和平。这些都是源于个人心绪的和平所致。如果内心充满着骄傲、嫉妒、攀比等妄念的话，终究不能成为真正的和平。所以，慈悲的菩提心是创造世界和平的奠基。慈悲菩提心的根据是空正见，空正见则是符合科学的见解，才有越多的科学家对依缘而起或观待而有的观念越感兴趣。佛陀教义的精髓，不害行及缘起观，这两者绝对能够对这世界带来贡献。这并非是说让所有人都成为佛教徒，保持父母所留下的传统宗教更为合适。我上述所说的内容是如何让佛陀教义对这世界带来整体的利益。法友们虽然都知道，不会不清楚，诚如西藏的谚语所说，重点应认真，所以想再次重复重点，应无大碍，切记上述重点。谢谢，感恩。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丹尊潘多主持的，明天同时再会，这些地理。